诸法等性等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力力藏本来护持农心法其性无如光中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金庸书的讲义白莲曼白莲曼呢分了四个科判这个科判当中呢其中的这个名义义理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初善中善和后善呢现在正在讲中善的论题中善论题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讲真上身和决定胜的基础是信心第二个科判的宣讲就是到本体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就是到了本体这个呢分了初略说然后是广说初然后是教戒行持必等之意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正在讲的广说当中广说呢分了六个科判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然后从这六个角度来进行的宣讲其中的前五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也在讲第六个科判是在讲智慧智慧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讲这个以五根作为修持道的本体第二个方面是广说正念的智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正念的智慧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讲一切有记善知的这个基础是这个智慧这个方面是讲到了这个问题吧那么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也是紧随着这个科判的意义讲完之后呢再进一步进行这个抉择也就是说呢宣讲这个修持抉择修持这个智慧之道吧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又分了四两个方面首先是比如说重要之见第二是这个真实之道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这个宣讲应该遣除修持道的问题是三解第二个问题呢是应该具足修持道的同品呢是清净第三个科判呢是讲解所修道的本体呢是三学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三学三学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讲到的这个总说三学第二是别说慧学那么现在是在讲别说慧学别说慧学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讲出离染污品之理第二是宣讲三种清净品之理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诚信解脱果第二个方面是实修因之道地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实修因之道地呢这个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说见道第二是宣说修道首先是宣说见道分二第一呢宣说道的本体其觉知第二是宣说别相与即止相连甚深智慧瑜伽那么其中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见道的本体是七觉知七菩提分呢从这个方面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讲第二个科判内容宣说别相与即止相连甚深智慧瑜伽也就是说呢前面是一个总相方面进行宣讲的那么这个方面讲别相呢主要是讲这个这个智慧的别相主要是讲智慧的别相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七觉知当中在七觉知当中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个即止和这样一种这个升观都具有的这个方式不是单单从这个智慧方面讲而这个科判呢主要是讲智慧度的本体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宣说别相与即止相连别相与即止相连呢那么看下面的这个颂词和讲义呢这个别相呢肯定是就是讲这个智慧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要修持一个甚深的瑜伽或者要真的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那么离开了直观双运的修法绝对没办法承办的关于这个道理呢昨天以上我们做了抉择了那么这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是略说当知无慧无禅定我有禅定亦无慧何者定慧兼有之轮回海沉地即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止观双运的修法那么止观双运的修法怎么样安利的呢首先了解到呢当知无慧无禅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也不可能有禅定那么第二句呢没有禅定呢也不会有智慧那么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抉择那么无慧无禅定呢从前面我们所观察的一样呢如果没有智慧的绝对没有禅定的但是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来说呢没有智慧也可以有禅定没有禅定也可以有智慧比如说呢像这样一种外道的仙人外道的仙人呢他没有这样一种佛法的出世间的这个圣观智慧但是呢照样修持禅定而且可以修持四禅可以修持这个四无色定最后呢相应转到禅天转到这个转到这个无色界那么在外道有这样一种这种情况出现然后呢在内道当中呢也有一些不修禅定但是具有这个高深智慧的人呢也是具有的那么这样为什么在宋词当中讲到无慧无禅定呢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智慧就不可能有禅定没有禅定就不可能有智慧那么应该知道呢这个地方呢无慧无禅定无有禅定亦无慧呢主要就是讲修持道的这个本体所修持道的本体方面讲的也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个修正的限量的智慧方面进行的抉择如果真正要产生一个出世间的这个限量的智慧呢如果你缺少了禅定如果缺少了智慧这两者呢都是没有办法真实这个抉择这个可以说是限量的境界的 因此说呢，这个地方的智慧呢，当然就是讲圣观的智慧的。那么这个地方禅定呢，就是和这个圣观双运的这样的禅定啊，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必须要这个做了解的。否则的话，按照前面所讲的时候，没有智慧和没有智慧和没有禅定的二者都可以单独成立。但是呢，如果没有这样理解的话，就会这样误解。那么如果这样理解之这样这个理解之后呢，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禅定呢，绝对就是圣观所摄持的禅定，圣观所摄持的禅定呢，才能真正安立为止观双运当中的禅定。也就是说，限量境界当中的这个禅定的境界呢，如此才可以真正的安立的。所以说，如果把这样一种总的前提了解好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无有智慧，没有这样初次间的这个智慧摄持，那么这个禅定就不可能成为初次间的禅定，不可能成为和圣观双运的这个禅定。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当知这个无慧呢，就绝对没有禅定的。反过来讲呢，无有禅定亦无慧。如果说没有禅定所引发，那么这个圣观智慧呢，也绝对会成为一个散乱的这个散心智慧，不可能成为止观双运当中的这样的智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应该进一步观察呢。如果是离开了禅定，那么也可以觉得一个圣观智慧这个方面呢，大家都是了解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圣观智慧呢，几乎就是一个比量智慧啊，一个比量智慧。怎么样是个比量智慧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觉得一个中观的见解，觉得一个中观见解的时候呢，像这样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推理的方法啊，通过抉择的方式得到一个中观见。但是这个中观见毕竟是一个比量的这个见解，一种实的境界从这个方面讲是一个比量。那么这个比量这个智慧能不能够使自己消灭烦恼障和所知障呢？这样的智慧能不能可以使自己获得解脱果呢？如果说不舍弃这样分别心的状态，如果没有进一步安置在这个智慧的状态的话，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永远成为比量智，永远成为一个总相啊，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这个智相。所以说呢，要把这样一种自己从定解得到的这样一种比量智慧转成限量智慧的话，那么缺少了禅定的摄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打比喻讲呢，一地菩萨的智慧，一地菩萨所他自己所现证的智慧呢，几乎呢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散心位的时候，通过种种的这个教典所觉得出来一种这个总相。但是呢，初地菩萨他因为有这个殊胜的禅定摄持，所以说呢，通过禅定摄持的这个在凡夫位所觉得的比量智之后呢，不断的串习，那么这样比量智就成了限量智，成了限量智之后呢，就平时我们讲的限证法界、限证空性从这个方面才可以了解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一个修行人要限证法界，离开了禅定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在第二句当中就讲得很清楚，无有禅定亦无慧，没有禅定呢，就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智慧。这个方面就很清楚，何者定慧兼有之，轮回海成地极水。那么何者不管是任何一个修行人，如果他的这个像这样一种三摩地的祭祀的这种也具有，然后呢智慧也具有，那么在这样修持的时候呢，也能够将这个止观能够双运，也就是说定慧能够双运，止观能够双运，什么样一种人呢？又有智慧又有禅定的话，那么轮回海成地极水。轮回海成地极水呢，这个方面主要是从比喻方面在进行宣讲的。如果按照意义来抉择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样呢，轮回呢很容易这个度越，很容易度越轮回的这个大海而得到圣者的果位的，就意义上是这样的。那么比喻怎么样讲呢？海成地极水，大海这个方面我们知道，大海是它的这个水呢是特别特别的多的，一般的凡夫人没办法去衡量。而这样一种地极水的这个是提积水吧，像这样的提积水呢是怎么样讲的？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讲这个牛蹄。那么牛蹄呢，一个牛它踩了一个脚印，踩了个脚印，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脚印当中如果有水的话，它是很容易干枯的，特别容易干枯。所以说就不像这个大海的水，大海的水呢就是很不容易干枯，但是牛蹄的这个脚印里面的这个水呢，它是这个不管是你自己的人力去使它干枯也好，还是通过这个自然的力量使它干枯也好，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牛蹄里面的水呢是特别容易干枯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本身整个轮回呢就像大海一样无边无垠的，像这样的话没办法就是这个测度既深且广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相。但是呢，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定慧有了这个止观双运，这样去修持的时候呢，整个大海的水就变成了这个牛蹄水，就变成牛蹄水，很容易使这样一种水干枯。也就是说，如果有了止观双运的修法呢，就很容易从轮回的大海当中获得解脱的意思，很容易清净烦恼障、所知障，获得这个解脱果。所以说呢，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实际上就讲到了这个圣深智慧瑜伽从这个角度呢进行了这个宣讲，是这个尤其重要的，而且对于修行人来讲，必须要加以这个重视，必须要加以行持的一样一种止观这个双运的这个修法。 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这样一种修行人啊，学到佛很长时间之后没办法摧毁烦恼呢？实际上呢，就对这样一种修学的系统呢啊，没有要进一步的这个了解，或者根本不了解。所以说呢，学到佛很长时间之后啊，就是认为这个烦恼没办法对治。但是呢，我们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系统，通过听闻思维修行，那么在修行的时候，如果能够止观双运的方式去修行的话，也就是说呢，既不偏于即止的修行，又不偏于这个圣观的抉择。像这样的话就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即止去摄持这个圣观的智慧，这样去修行，那么绝对就可以在很快时间当中将比量转为这个限量的智慧。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相续当中产生，首先呢是产生一种领会一种觉悟，然后呢在这样修持之后呢，再可以获得一种真正的清正真正的这个限量证悟。所以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特别关键的，应当清楚的认识到无有辨别万法的智慧。就无慧，这个无字我想是改成不字就比较通顺一点，所以意义上的话就无慧方面是可以，但是呢按照他的这个语法方面看的时候呢，就是就不会有殊胜解脱之心的禅定，就无慧有呢，现在好像从有些方面讲的时候呢，有些这个讲不通的感觉。所以说呢，都改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无字呢改成不字，无有辨别万法的智慧呢，就不会有殊胜解脱之心的禅定。那么也就是说，前面我们所分析一样，禅定和智慧呢，虽然可以别别解方式存在的，但是如果要成为限量这个限量正法界的这样一种禅定，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出世间的禅定，要成为一个无漏的禅定必须呢通过智慧摄持。如果没有辨别万法的智慧的话，然后这样一种禅定呢，就不会成为殊胜解脱之心的禅定，就会成为一个一般世间的这个世俗的禅定，共于外道的禅定。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这个了解。因为需要入定，入定于以智慧所证悟的意义中之故，这个地方所讲甚深的瑜伽呢，绝对是要这个入定于智慧，这个以智慧所证悟的这个意义通过智慧所了解的意义，在这个现在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呢，有一个所证的这个法界或者就是一个所证的这样什么样空性，然后有一个人证的智慧，那实际上真正清正的那一刹那呢，是不可能有这个是人证，那个是所证的。所以说在这个抉择的时候呢，也是首先要抉择到人证和所证这个方面，只是在世俗当中抉择的时候有这样，在真正修行的时候，在真正的本体当中呢，不可能有个人证所证。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你没有把这一关没把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了解，也就是说人证和所证呢，在这个暂时抉择的时候可以有，在面地在宣讲在叙述可以说菩萨入定的时候呢，也可以有这个是人证的智慧，那个是所证的空性。但是真正的本体当中呢人证和所证呢，就成了一个二取形式的在凡夫心相续当中就成了个二取。如果你通过二取的方式去修一个空性的话，最后还是落到二取的境界当中。所以说呢这个虽然这个限量泯灭二取的这个境界是在圣者位是在圣者位，但是在我们在这凡夫位修学的时候呢，把这个问题首先要抉择，也就是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呢，也尽量呢可以说泯灭人证所证的这样的一种分别念去修行就是尽量的靠近这个所证的法界实相，尽量的和这个出地菩萨或者这个佛陀他们这个所证悟的，或者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真正的这个实相意真正的实相意越靠得拢实际上你修行呢就越快，你越是有人证所证有人取所取就越慢。所以说呢尤其其他上次在讲的时候，你在上座修法之前都不要想我现在开始修法了，实际上相反你在上座之前开始修这个开始想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落在人取所取，已经能在于这个一个我执上面去了。所以说呢，在平时的时候呢，就尽量养成呢，在这个虽然没有现证，但是呢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人证也不存在，所证也不存在，实际上人证和所证在究竟意义当中实际上是这个这个一味的，那就是一味的。在抉择的时候呢，说又没有人证又没有所证，好像是彻底的否定的。但是在修证的时候呢，是不是真正就是说犹如自己所否定这样什么都没有呢，没有人证没有所证呢，实际意义上呢不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在抉择见的时候泯灭人证所证，主要是在泯灭我们的分别念分别执着，也就是执着人证执着所证。那当我们就说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面修持现证法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没有个所证悟的呢，实际上确确实实是有清证的是有清证。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是什么都没有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呢绝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悟有很深清证法界这样的一种智慧呢，是绝对有的。只不过在那样一个这个法界这个可以说所清证的法界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是人证那个是所证的分别心，这个是没有的。这为什么没有这样分别心呢？因为在究竟实相当中本身就不存在这样的实质，所以说当你一旦清证的时候，绝对不可能现前的。这个方面就和自己 己所抉择的见解呢，从一个角度是特别相似的啊，特别相近的。所以如果刚开始没有抉择这样的境界，你认为有一个人证所证，这样去修的话就很慢很慢。那如果你认为没有人证所证，这样修就很快，但是一旦证悟的时候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呢就现前了，离开二取了，这样一种究竟的法界智慧。也就是说刚开始学习的问题是相当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唯有禅定也同样不会有真实解脱道的智慧，因为只有从入定心中出生如是了达啊真实义。那么如果没有禅定呢，也不可能产生像前面我们所讲的那样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解脱道的智慧，清正法界这样的智慧呢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只有从入定心中出生如是了达真实义，那么只有在这个很甚深的禅定的状态下面，那么一心不乱的圆这样一种这个圣观境界，这样开始双运这个直观双运死观无二的方式进行修持的话，才可以真实表达这个真实意。否则的话，自己抉择的见解呢，一下子马上就跑掉了。然后呢，就是没有，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禅定摄持的缘故。比如说现在呢，我们通过这样的抉择呢，大概都有一个这个圣观的见解，都有一个这样的无我的见解。但是这个无我见解，如果你不是处在这个寂止位去摄持它的话，它就很容易这个这个散乱，很容易这个就跑掉，从自己脑海当中跑掉了。所以说你在打坐修法的时候呢，你必须呢要再再去应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寂止摄持的话，这样一种这个寂止的这个状态，第一刹那的时候你还处在这样一种空观当中，第二刹那就变成了其他的庸俗分别念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禅定去摄持，没有禅定去摄持的缘故，也特别容易这个散乱啊，特别容易飘动。打比喻讲的时候呢，就像这个房子里面的灯一样，房子里面的灯呢，因为有这样一种这个离开它的障碍，离开它障碍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没有风吹来的时候，它的这个灯就会很稳定啊，它的这个灯呢就特别稳定。如果把这样的灯放在外面啊，风一吹它马上就飘来飘去的，根本不稳定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灯呢就像我们的圣观，然后像这样一种这个风呢就像这个散乱的分别心一样。所以说如果有散乱的分别心，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去修圣观的话，绝对不会稳固的啊，飘来飘去的。像这样没有办法，就是这个长时间的去这个观想去安住。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寂止的状态呢，就像把这个风把这个灯放在这个没有这个没有风的房子里面，它就会特别的稳定啊，它显示的光明很稳定。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了解好之后呢，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思维修持禅定的这个基本意义。所以说如果任何一位普德伽罗定慧或止观圆融双运兼而有之，则漫无边际的轮回大海也容易渐渐干涸成流涕记的水洼一样。具有止观的普德伽罗有这种力量因而不难使轮回大海干枯。现在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一个轮回大海怎么样使它干枯呢？这个时候就很难以这个真正去思维，也就是说自己这个对佛法方面没有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解，或者自己修法没有产生某种觉受的话，那么就会一方面学了法之后啊，就会认为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是特别难以对治的啊。一个想想看呢，从早到晚的时候，相续当中产生了多少分别心，或者这个分别心当中有多少善的呢，有多少是恶的呢？这样观察的时候，贪嗔痴自在，那么其他的这个信心啊、菩提心呢，这个方面是不自在的。也就是说呢，进入佛门，真正学了教理，观察能够了解自己的烦恼相续，有这样一种这个观察自己这个相续的能力之后呢，有的时候就会对这个解脱呢产生特别难以这个达到这样一种想法，就是烦恼是这么出众，环境是这么恶劣。那么像这样的话，你要真正要把烦恼真正的去掉而获得一个解脱，确实是相当困难。相当困难。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已经学习了佛法，了解了烦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可怕，了解了这个涅槃的难证之后的修行人呢，在这样一段在这个一个阶段当中呢，难免产生这样的想法。那如果说真正相续当中有这种止观的体会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的。真正有对这个止观有体会的人呢，他就像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一样，虽然这个整个轮回是无有边际的，但是如果这能够定慧双运或者止观双运的话，像这样的话，整个大海整个轮回的容易超脱的，容易超脱，又有禅定又有圣观，那么这样一修持下去，绝对很快就可以解脱的。所以这样一类人呢，他对这样一种解脱呢，他是不会认为是特别困难的。还有一类人对这个解脱认为不困难。怎么样的呢？刚入佛门的人，不了解这个没有学习过教理的人，像这样没有办法认识到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的人，认为自己的信心很足的这样一类人，他就认为解脱很困难他就会认为解脱特别的容易。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刚开始发心入道的时候，刚开始这个学佛和出家的时候，都认为这个解脱是很非常容易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几年之内肯定可以，就是说这个获得解脱，或者这辈子肯定是可以解脱的。这方面刚开始这个学佛的时候呢，没有听闻过法理，所以说呢，对这个所谓的烦恼的调伏或者对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涅槃的正德，它的难易方面这个方面就是根本不了解。不了解的时候呢，相信当时就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妄念。 所以说刚知道的时候没，但是一旦进入学习这个教理，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了解了这样所谓的烦恼，了解了所谓的涅槃，了解了修道的过程的漫长啊，或者就是它的难度之后呢，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解脱很困难的这样一种想法。但是呢，如果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面呢，能够进一步的认识到真正的所谓的窍解的修法能够按照这个宗旨当中所讲的所谓的直观双运的修法，这个方向能够真正的特别稳定的方式抉择，然后进行修持，有一定觉受之后啊，相当于就不会认为这个解脱是特别困难的事情的。那么这方面都是一个不同的这个层次吧，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时间所出现的，有可能出现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心态。所以说呢，如果不把这个整个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过程了然于胸的话，那么处在什么样状态下面做什么事情，或者有的时候会产生迷茫，或者有的时候会产生傲慢，这方面实际上都是一种修道的一种这个障碍而已了。哇，把这些像这样一种这个宋词当中所学到这个意义了解好之后呢，实际上呢就可以这个满怀信心的就开始这个修持正法。因此说这个方面讲的具有止观的菩萨迦罗有这种力量，因而不然使轮回大海干枯，绝对呢就是说使轮回大海干枯呢，这个不是特别困难的，困难就是在你自己是不是具有止观的力量，止观的力量你是真正具有。那么像这样如果你具有的时候呢，你可以是像这样的话，你可以说是可以说能够相续当中就可以抉择呢轮回大海干枯呢不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确实就是很困难。那么这个方面呢也应该避免两个方式，一个方面就是只是闻思然后不修行的，或者另外一个角度只是打坐不没有这个生观见的，这两种呢都要避免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偏于两边，不要偏于两边，不要认为这个文思呢是决定的这个决定一个解脱之路啊，我就是一直文思下去就可以了，这个方面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文思呢是一种这个智慧，但是这种智慧要从这个比量的智慧成为限量的智慧呢，单单靠这个力量是不行的，没办法的。那么所以说偏于这个角度呢也不行。然后如果说单单是修个禅定呢，很多人喜欢修禅定啊，把这就处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呢是很快乐的啊，非常就是因为没有分别念，这方面呢就是有这种禅定的快乐，这方面是很容易安住的。但是你单单是安住在那种禅定的状态当中，你根本没有一个无我见解，有人我见也没有，法我见也没有，或者就是说中观见啊，或者这样一种这个大圆满见都没有的话，单单是一个禅定也是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呢，我也就是说，按照我们自己现在这个现在这种层次来看的时候，如果现在有机会在抉择教理的时候呢，就好好把这样一种圣观的见解。把这个圣观的见解呢，首先抉择的比较清楚啊，比较稳定。什么是人物，什么是法物，什么是大圆满见。像这样，首先把这个抉择好，就是实际上这个圣观的基础就已经有了。有了这样的见解之后呢，后剩下的事情，剩下的事情就是你自己呢，抛弃这个抛弃这个琐事，然后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慢慢把这个禅定修起来，把这个寂止修起来。这个是因为你的，因为你的相见当中，首先就已经有了一个圣观见的，所以说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寂止修起来，然后用寂止去摄持这个。圣观见解而已，就是这个。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首先了解到呢，首先培养的见解是非常关键的事，而且尤其是现在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个轻易的放过了。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广说。广说呢分二：一、宣说所尽颠倒去除实相之未受计见；二、宣说对治清净实相缘起之意。这方面就是讲到一个唯品，说讲到一个它的同品方面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讲到了，首先宣讲所净啊，一个所净，你所净是什么意思？就所清净的啊，所清净的，所清净是什么呢？颠倒去除实相之未受计见。这地方讲到了一个颠倒去除实相，颠倒去除实相就是指一些外道，有些外道呢，他认为自己已经去除了实相了，但实际意义上他是已经颠倒去除实相。所以说呢，他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他自认为的去除实相之见解，到佛陀面前去询问，到佛陀面前去印证的时候呢，佛陀就根本不予受记啊。这个受记的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刚才一些说什么就是没有回答的意思啊。这个未受记的实际上就没有回答，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回答。他想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自己所取得的实相见解，到佛陀面前去印证，去这个像这样去这个询问佛陀的时候呢，佛陀因为早就已经了解，他相信当中是抱着邪见来的，抱着一个实有的我见来的。所以说呢，佛陀从哪个方面给他回答的时候呢，他都会有去除企图，他都会产生邪见。所以说呢，佛陀就采取了不回答的方式啊，就采取了不回答的方式。你说像这样的话，首先先讲这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先说所尽颠倒去除实相之未受计见。宋词当中讲到呢，所谓十事无计法，世间日清所宜，说于是本法莫思索，依之非令心境变。所谓的十四种无记法呢，就是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外道呢，他们相信当中首先通过这个邪宗抉择，然后呢确立了有一个我见 啊，这个我呢就说这个不可能放舍者，这个我呢就是一个实有的，或者有些地方讲我是这个常有的。那么有了这样一种我见之后呢，他们开始这个学者问题呢，就觉得了这个十四种这个问题。十四种问题呢，就是这个下面讲义当中有嘛，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我和这个世间我和这个世间是这个常的吗，还是个无常的，或者说一常一无常呢，或者说非常非无常。这方面就是首先是我和世间方面呢，都是进行了一个抉择，或者就是说这个我和这个世间当中的世间呢，就是那个入中论的讲义来讲，就是五蕴的意思我和五蕴是常是无常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四种。然后呢就是世间和我呢是这个有边呢是无边呢，还是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呢，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世间和我从有边无边，从四边的角度来讲，前面这个问题是常无常这个角度来讲，后面这个方面是有边无边的这个四个方面进行这个宣讲的。然后呢就是从涅槃入了这个佛陀涅槃之后呢，是有吗还是没有吗，还是亦有亦无吗，非有非无，也是从这个四个方面呢进行了提问。然后呢最后两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我和这个这个身体和命嘛，我和命呢像我和身体呢像这样的话是这个亦吗是亦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观察的。方面加起来就是成了这个十四种问题十四种问题呢，首先呢前面的第一种我和世间是常是无常，我和世间是有边无边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它的安立的前提呢，就是一个常有的我，一个实有的我，这方面的话它在相应当中首先呢牢牢建立这个观点，建立这个观点之后呢，就说我和世间是常是无常，所以说呢佛陀说我和世间是常呢也不对，我和世间是无常的也不对。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问题都提错了这个问题不应该提，不应该提。为什么不应该提呢，他没有了解到这个没有了解过所谓的这个我是这个假立的，他首先相信当中就认为我是实有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提出这些问题都是不应该提的，在佛陀的这个社会当中讲的是不应该提。然后如果给他回答的时候呢，如果说我和世间是常呢，像这样的话也是个不对的，因为根本就是这个根本就不是常的。如果说因为违背，现在回答的是违背了这个世间的规律，也违背了这个诸法的法相，诸法的实相，因为这个我和世间根本就可以说是从圣地来讲呢，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不能说我和世间是常，然后呢我和世间是无常呢也不能回答，因为为什么不能回答呢，然后如果说我和世间是无常呢，那么外道的相对当中早就抱着一个坚定的一个想法，我就是实有的，然后这个时候说我是无常的，世间是无常的，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接受因为根性不到那个地方，没办法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呢给他做回答的时候呢，也是产生邪见的因。既然这个常和无常都没有的话，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后面的话都不会比如说这个不会正确理解。然后呢我是有的吗，我是没有的吗，这方面呢也是相同于前面那种观点。如果说我是有的呢，这方面也是不对的，因为在这个真实实践当中根本就没有个我。那么如果说是给他回答，如果说是我是没有的呢，我是没有的，他就认为我是绝对有的。这方面呢就是他会这个颠倒执着，所以说呢从这个四个方面呢也不会做回答的，说怎么样做回答的话，外道呢都会向那种产生邪见的。然后呢就是说第三组当中呢，就是这个如来涅槃之后是这个显现的吗，是有还是没有，这个方面呢他也是抱这个邪见，抱这个什么样邪见呢，他认为如来呢就是和众生一样的，和一般的凡夫一样的，所以说他提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佛陀，他因为他的想法来说呢，佛陀就是众生就是一般的众生，他有这样的一种邪执，有这样一种邪见，所以说他问的时候呢这个实际上就是问这个和众生一样的就是众生的这个佛涅槃之后有没有。那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呢，他首先抱持这样一种邪见，首先抱持邪见的时候，他把如来认为一个一般的众生，这样提问的时候呢，佛陀根本不予回答根本不了解佛陀的境界，已经离开了一切所谓的这种这个死魔，离开了一切这样一种这个生死的如来，他根本不了解这样一种殊胜功德，提出这个问题呢，根本不应该提，这个问题就不应该提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是这个不做回答的。然后呢，身体和这个身体和命，或者说身体是我是义吗是义呢，实际上也不应该提的不应该提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所谓的这个命就是我的意思。所谓的命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样的话，或者说有地方讲是神我的意思，那么所谓的身体和这个我呢是一体的吗，是他体的呢，这都不能够回答，都不能回答。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身体相对的身体是受蕴方面的，我方面呢是一个，我方面是一个假立的，我是个假立的，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我的存在，没有一个我的存在，你说身体和我是一， 身体和我是意，这个方面呢是都没有办法确切的安立。所以说这十四种法呢就成了一种这个不予记别的不做回答的这样一种法。不做回答的原因是怎么样？不做回答并不是佛陀他就是说没有回答的能力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当时如果做回答的话，对这个问者，对提问者来讲，对他是有害的他没办法了解真实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嘲伏。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如果真的要回答的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讲的时候呢，像在所谓的我和世间是常是无常这方面，如果是按照这个名言界来讲的时候，这个我是个假立我这个我就是个假立我。在名言界当中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造业的我，有一个所谓受报的我，但是在名言界当中呢，可以一个假立的我的安立假立我是可以承续的。然后呢，就世间方面讲的，在名言界当中呢，也可以说这个世间呢是种种法这个因缘聚集的，所谓的因缘聚集的。所以如果把这个概念首先搞清楚之后呢，那么我们说世间和我这个我和世间是常是无常，我们说名言界当中呢可以说是无常的我也是无常的，世间也是无常的。圣意地当中呢，圣意地当中我和世间的名称都找不到，没有这个名称。圣意地当中完全可以说我和世间不存在就像这样直接这样回答就可以了。那么像这样世间和我是有边无边的，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程序假立的有这样一个前提，如果是一个佛弟子，一个佛弟子生命当中呢，他对这样一种所谓的我和世间有一个正确的见解，他就问佛陀的时候，佛陀就会分二弟子讲，名地当中是怎么样，这个如梦如幻的，名地当中呢是刹那生灭的，名地当中是无常的，然后圣意地当中呢，圣意当中一切都大空性的，或者说讲到这样一种第三大法门当中还有几些殊胜的回答，所以从这方面讲。然后如果从如来涅槃之后是显现不显现呢，这方面也是从两个方面可以回答。圣界当中没有如来的名称可得，没有如来名称可得的话，那么就圣界当中你怎么可以说如来涅槃之后是有没有这方面是亦有亦有非有非吧，这方面全部都可以从圣界当中呢，从这个角度可以回答。如果明眼地当中呢，明眼地当中呢显现上面的佛陀有涅槃，但是涅槃之后呢，它是通过相续恒常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学宝训论当中像这样的相续恒常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佛陀这个地方显现涅槃，但是那个地方呢马上就开始什么地方有众生的因缘，什么地方就开始显现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化身。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恒常不断就是说是恒常不断的显现在世间的。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提问题者如果不把佛陀看成一个凡夫人，像这样的话去问佛陀的时候，佛陀就可以从这个方方面面呢给他做一番这个殊胜这个教诫。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佛弟子听到这些教诫之后呢，相信当中可以引发正见，引发正见之后呢，那么对这个我和世间如理作意对像这样对佛陀涅槃之后像这样或者不涅槃像这样的话如理作意，像这样的话引发正见，修行可以得到解脱的。然后还有呢，身体的命是意吗？是意呢，这方面实际上呢也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命，所谓这个我呢是根本是一个施设法，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法。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明面上显现的时候呢，可以说这个离开身体之外离开身体之外的没有一个所谓的我的存在离开一个我身体之外没有一个所谓的存在。但是这个方面的所谓的这个一体呢，也不是一个像这样的话完全相同的，完全相同这个也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说一体没有嘛，他体也不会有。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如果了解到所谓的身体是假立的，所谓的这个命呢纯粹是一个不存在的另一种我的话，像这样这些问题呢都可以这个很妥善的可以解决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十四种无记，佛陀为什么不回答，或者如果从佛弟子来讲要引发正见，从哪个方面回答，或者世俗地和圣意地这方面做分别做回答的话，都是可以了解的。所谓十四无记法，世间日清所言说世间日清，这个日清呢就是指佛陀的意思是佛陀的意思。因为佛陀就像太阳一样就像太阳一样，那么众生呢就像莲花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那太阳出来的时候莲花就会开复莲花就会开复。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日清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这个抉择吧，相当于一种比喻，一种修饰。然后呢世间日清呢，就是世间的这个世间的这个人们的这个亲友就像这个太阳一样因为这个太阳在人对待这个人间来讲的话，太阳就是人们的亲友，人们要依靠太阳呢就是显出黑暗，然后呢显现设法之后做很多事情，或者呢有这个太阳之后呢庄稼可以成熟，人们呢通过这方面可以生存，或者有太阳之后呢显出寒冷或者温暖等等。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呢，太阳就是世间的亲友。因此我这个地方讲的世间日清所言说，也就是说像这样所谓十四无记法呢，是佛陀亲口所宣讲的。于此人法莫思索，一直非令心寂灭。于此人法，就是说当年外道所提的这样一种提问的方式吧，像这样提的方式呢，千万不要思索他的答案，不要去思索他的答案。一直非令心寂灭，那么如果依靠这样一种观察方式下去的时候呢，不能够使你的心获得寂灭使你的心呢越来越去除邪见当中。 那么从哪个方面在讲呢？实际上我们前面做了分析了，你如果真的有一定的佛学的基础了，认为这个世界也是假立的，我也是假立的，然后对佛陀的一种正见的时候呢，你去观察这样一个问题，你观察问题的时候会得到一个答案的。但是如果你说你像外道一样，你像外道一样呢，首先认为我是常有的，世间是常有的，像这样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前提，你要去观察这个问题，你要想思索这个问题的话，绝对依靠这样思索问题呢，不能够使你的心境界啊，使你产生各种各样的邪见。所以说呢，于持正法莫思索呢，这句话呢，应该这个分两个方面进行一个观察，分两个方面可以说进行回答的。我与世间是常无常啊，既常亦无常，非常亦非无常啊，就是平时所讲的这个四种边吧，常和无常这个方面是这个第一个第二，然后呢就是又常又无常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二句，然后呢非常非无常呢就是双非啊，从这两个角度呢就是这个从四个方面吧进行观察的啊，此为前记四边。世间与我为有边无边，既无既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啊，此为后记四边。那么这个方面是从这个观察后记世间和我是有啊是没有啊等等，从这个四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如来涅槃后现不现，既现亦不现，非现非不现，此为涅槃四边。那么前面我讲过了这个主要是外道的通原这个佛陀呢认为是一个一般的这个众生原众把佛呢作为一个实有的众生呢进行原的时候呢提出这个问题呢觉得也是这个作为这个受记的不做回答的。身体与命是一体或一体，这些即是所谓的十四种未受记之法。未受记呢我们前面讲就是从一个方面讲的时候就是没有做回答的法啊，没有做回答的法就是未受记之法。在世间中殊胜导师日清佛陀慎重地说，对于此等问题不要去思维是此是彼的道理，因为以此并不能使他们心趋寂灭，反而会使他们更加愚钝大失所望。那么佛陀当年说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对于持证问题不要去思维不要去思维到底是哪个是正确的观点哪个不是，因为在这个四个问题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十四个问题有这个有这个四组吧，有四组当中尤其是前面的这个三组的都是从四个方面，这个方面是常呢有一种故事，是无常呢有另外一种故事，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当年呢就不去这个回答他们，所以说呢也说这个不要让他们去思维只是彼此的道理，因为因此并不能使他们心趣寂灭，主要是他们主要是指外道就是外道使这样的回答的话使其外道的心呢不可能或者寂灭，反而增长他们的我见使他们的我见呢更加自然而已，所以说像这样不能使他们的心趣寂灭，反而会使他们更加愚钝大失所望的。此处所谓的无记法，意在对于这些外道所问的我是常有，就事物本体差别是角度而言当然是无我。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这个方面略作分析呢，略作分析的时候呢，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外道所说的我是不是常有，我是不是常有，如果说从一切万法的本体的差别从他的这个本体来讲的时候呢，绝对是无我的如果说是外道说我是不是常有的时候，或者就说我实际上是无我的。从真正的这个从他的事物的本体来看，或者就是说从这个所谓我的这个实相上看的时候，这个我是根本不存在。而从现象差别法的角度来说，无所受记。但是从这个现象差别法的角度来说呢，从现象差别法也就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针对于当时这个外道来说针对这样的一种现象差别法的角度来说的时候，对他不做回答不做回答的。所以说呢，从生应实相角度来讲是这个无我的，从面对讲角度来讲是无常的是无常的。所以说但是呢就是这个外道呢对这样一种观点呢没办法了解，所以说针对外道来说无所受记。如果遮破我根本不会有任何意义，对方必定认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否定。如果当时佛陀回答的时候呢就直接遮破我如果是直接遮破我这个时候呢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意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对方呢必定会认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哪样呢，就是说这个我并不是像佛陀所宣讲的一样根本不存在。他因为相信上早就有一个很这个坚固的执着，就是认为我就是常有的，有我他就有我的方面去提一个问题，所以说佛陀说无我的时候呢根本不他就说根本不承认的，不承认的话就是这个相信上不会引发这个无我的定解。如果这样看起来的时候呢，从整个这个效果来看的时候呢，对他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意义了。佛陀甚至考虑到这一点， 才没有对世人提问啊予以答复。那么佛陀就是考虑到这样一点的时候呢，啊，就是对这样一种提问呢，就是不做回答啊，不做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在当时来说的时候呢，不做回答就是最好的。如果一回答的时候呢，哪个方面的都会这个使坏道的进行这样一种这个邪见。佛陀是这个具有大慈悲力的，佛陀是具有大智慧的，所以说呢，既然有大智慧能够了解，也有大慈悲令他不生邪见的话，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做回答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宣说对此清净实相缘起之意，分二，一真实缘起，二占品比之优点。第一个问题是真实缘起，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前面讲到了什么，就是这个所进一个颠倒未受记的见解，这方面就不要去思索。然后呢，这个方面实际上要我们思索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十二缘起，十二种缘起法，那么就是让我们去思索的。真正要获得解脱的这个行者呢，必须要把这个十二种缘起的这个道理呢，好好的思维。思维好之后呢，啊，就会打破对一切万法，对我也好，对众生也好，对世间也好，像那一切万法的实质，就是因为思维十二缘起就可以了解。那么在这样思维十二缘起的时候呢，针对这样一种这个小乘和大乘的这个解脱者，像这样修行者呢，他有不同的思维的方式。不同的思维的方式，如果是一个小乘的修行者的话，然后他就会通过这个无明啊、缘行、行缘识等等，像这样的话了解到流转的次第，然后呢，再从这样的话无明灭而行灭，行灭而识灭，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解这个环灭的次第啊，立观十二缘起就了解环灭的次第。但是呢，对这个一切万法，也就十二缘起他们的本体的空性呢，这个时候没办法了解。但是如果就是说单单是这样思维啊，无明灭则行灭，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浅出无明。浅出无明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无明没有了哈，就不会有业了，不会有业了，就不会有这个死而投生了等等，像这样的话就会逐渐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完全通过这个角度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单单是通过思维十二缘起就可以解脱的。那么这是小乘的方式，大乘的方式怎么样呢？大乘的方式呢，也是在顺利观察这个十二缘起的前提下面，他比如说呢，观察无明灭而行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你观察的时候，他了解到无明是无自性的啊，完全是大空性。所以说无明灭而行灭，行灭是无自性的大空性。也就是说，他在观察十二缘起的时候呢，他不单单了解这个是流转，这个是环灭，而且他就了解呢，像那所谓的无明乃至于这样一种老死，这样的十二字呢，全部都是大空性，全部都是无自性的。这一点是大乘的这个菩萨不共的优点。不共的顺承的智慧力所做的抉择，就绝对是超乘小乘的观察方式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在这个月城菩萨的这个入中灯智识当中啊，这个方面实际上就讲到了啊，这个方面就讲到了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在观察十二缘起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这个是一个小乘的修法，大乘不需要修持。大乘的修行它是通过这个增上圆满的方式进行作意的，增上圆满的方式进行修持的。实际上你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还是从环灭十二支。还是从幻灭十二种缘起啊获得解脱的，所以这方面的话一定要进行了解的。我下面讲的时候呢，无名生行，行生识，有彼众生名与色，由名色众生六处，由从中生处人人说。首先讲这个第一个颂词吧。第一个颂词当中呢，就是无名生行。什么叫无名呢？实际上无名的话，就是不了解万法真实意的这样一种愚痴的状态。像这样的话是称之为这个无名。如果按照小乘来讲的话，就是我见。像这话就是我执或者是我见，像这样的话就从这方面讲，也就是说通过我见而产生这个业，由业的话开始投生的，就是从直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小乘很多地方抉择的时候呢，他抉择这样十二缘起的时候，首先了解，因为不了解这个无我认为有我的缘故呢，这个叫无明，然后有无明之后呢，开始这个身形你就开始造业了，有业的话绝对会投生的。所以说像他们观察好之后呢，这个就是投生就是个流转的次第。然后呢，如果就是说把无明灭掉之后，无明灭了之后呢，就通过观察抉择人物空性见解，观察人物空性见解之后呢，从见解上面首先把这个粗大的无明打破，然后在修持的时候现证这个人物空性，现证人物空性呢，就开始把这个无明彻底打破了。无明一打破之后呢，后面就次第全部开始灭，全部开始灭的。所以说，首先呢，这个无明是最为这个关键的啊，最为关键的。十二支当中的时候呢，好像是排在第一支，但是不是刚开始就是这样？这个第一支就是无明呢啊，然后第二支就是生现在化就行了，然后最后一个老死呢？这样的话，从第一排到十二这个方面呢，一个方面讲的时候，可以从讲解的次第啊，或者修行的方法来讲是这样。但实际上呢，是十二缘起就一环扣一环，找不到哪个是开头，哪个是结尾。决定我们说无明是开头吗？或者决定老死是最后一个吗？这个不一定的，因为这个抉择到老死的时候啊。 那就是到第二十二只老鼠的时候，这个方面的话，因为老鼠作为身体因而产生文明，这个又开始这个新一转了。所以说经常开始新一轮的流转的时候呢，就不一定文明就是第一个，老鼠就是最后一个。因为呢，在很多佛经论上觉得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环一样，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所以像这样的话，都是有一个很深深的这个因缘，很深深的因缘，由此就有彼。啊，由此就有彼，有前因就有后果，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方面讲。那么无明不可能无因生吧？无明肯定有因，无明的因是什么？无明的因就说是老死作为它的因，啊，老死作为它的因。然后像这样有老死作为因，然后产生无明，无明再产生这样，这样的话一环一环要不断的连续下去的，这方面都是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水车一样，就好像一个车轮一样，在一个水车当中，你是说哪个是开始，哪个是第一个？根本你是找不到的，它在不断的不断的流转，不断的旋转的时候呢，就根本在这个里面没有办法按理这个是第一那个十二。但是我们在讲解的方式上面啊，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十二缘起当中第一支是无名支啊，从讲解的方式是可以这样讲，就好像是说月神菩萨说这个在月神菩萨在这个入尊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嘛，啊，刚开始也是这样讲，所以说首先有我，然后有我执的。所以实际上真的然后有我，然后有我所嘛，真的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实际上不是，在讲的时候呢必须要这样讲，讲解的方式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真正从那个方面上方面安利的时候，无始轮回当中哪个是最开始，哪个是第二个，这个方面没办法安利的。所以首先讲的时候呢是个无名啊，无名生行啊，行的话实际上什么呢？行就是业的意思啊，行有的时候讲是行业啊，就是行业。无名是烦恼啊，无名是烦恼之，然后的行呢是这个业啊，就是说这个一种业吧。也就是说有了烦恼就会造业，有了业之后怎么样呢？有了业的话就生死，这个方面生死，这个死呢有因死和果死，那么就从两个方面讲。但是这个地方生死呢，我们可以说因为有了无明，有了无明，有了无明之后有烦恼之后造业了，有了业怎么样呢？有了业就会投胎啊，有了就会投胎。所以说像这样的死呢，实际上就是讲一个从一个角度来讲啊，从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了这个业带动你的心识啊，进入母胎那一刹那啊，开始结生那一刹那就叫做死，这方面就叫做死。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讲到了怎么样流转过程，怎么样流转过程呢？然后有彼终生名与色，有彼终生由识当中产生名色啊，名色，名是什么？色是什么？实际上名色就是五蕴啊，名色就是五蕴。但是像这样讲的时候，名和色它分开讲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神识入胎之后呢，然后在胎中呢不断在这个生长，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嘛，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说这个身体是通过这个像这样的话父母的恩德得来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神识进入母胎之后呢，那么因为这个进入母胎当中之后呢，并不是单单一个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父母的不尽精血作为我们就是说这个身体现在这个身体的这个最初因，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父母的不尽精血呢作为他的物质法嘛，所以物质法就是现在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就是从这个父母的不尽精血作为最初的因，然后自己的识进入其中自己的识进入其中，这个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由识而产生的名色。所以像这样的名色是什么呢？名的话就是叫名运的意思，色就是色运的意思，名运呢就是说五蕴当中的受想行识是名运，受想行识是名运呢就称之为这个名。然后色呢就是讲在胎位的时候，在入胎位的时候，绫罗位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六根还没有明显，这个时候六根还没有明显，所以说只能称之为名色。虽然它是五蕴啊，虽然它有这个是色蕴，然后受想行识这个方面是这个方面是识蕴，五蕴方面可以安利，但是不能安利成他这个一个完整的人，因为在真正的入胎位的时候呢，像这样他这个眼根啊等等这个方面都还没有显现出来，全部都没有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称之为名色位。然后呢有名色中生六处，名色中生六处呢在母亲胎中逐渐的发育，逐渐的生长之后呢，像这样的话自己的眼根开始显现了，耳根开始显现了，鼻根舌根身根这些都开始显现了，像这样再加上这样一种这个意识，像这样称之为六处啊，这方面称之为六处。所以说有名色中生六处，就在胎中位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从中生处，能不能说从中生处呢？像这样的话在生出来之后，在这个出生之后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六处呢可以产生这个处六处呢产生这个像这样六处呢产生处，然后通过自己的眼根可以接触外境的，这个时候呢叫做处，这个方面是能人所学说的。处中生受彼生爱，由爱生取彼生有，从有出生若有生，除忧病恼病恼求不得，死与未等俱苦运，生灭则灭一切灭，此 正生灭，则令一性灭。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就往后再讲啊，在畜位当中啊，六畜啊，在畜讲完之后呢，由畜而生兽啊，由畜而生兽，怎么样由畜而生兽呢？根茎十三者合合而产生兽的啊，根茎十三者合合，眼根和外茎合合，然后它有作意，这三者合合起来的时候就可以产生兽。这个兽方面的话，就是苦乐舍三种兽，象征要从畜而结束的。如果没有畜了，就不会产生这样苦乐等等的这样一种兽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比生爱，有什么样生爱呢？从受而生爱，由生而受而生爱。所以说有了感受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种这个想法。有感受的时候，比如说呢，我接触的是一种这个乐受啊，我接触一种乐受，我接触的乐受呢，就产生一种染物爱，就产生一个喜爱之心，欢喜的这种爱。然后如果是一种苦受呢，也产生爱，就什么样呢？就乖离爱。啊，乖离爱，就是乖离爱，就是不想接触，不想要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呢，闻到一个很臭的气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产生一种爱，产生什么爱呢？就想很快离开它，很快离开它，这个也是一种爱。所以说，所谓的爱呢，不能够单单说是一种喜爱或者喜欢，这个方面的爱呢，它是一种比较广义的讲法的。啊，就是说我喜欢这个东西，啊，这个也是一种爱；我排斥这个东西，也是一种爱。只不过呢，它的名称方面呢，就是有啊，一个是这个喜欢呢，欢喜爱；一个是这个这个乖离爱等等。想想实际上有这两种想法，由爱生取啊，彼生有；由爱生取呢，通过这样的爱呢，就会生取，就会不断的去这个持求。就是有了这个喜爱之后呢，我特别喜欢，特别喜欢，我进一步我会做动作啊，做什么动作呢？我很喜欢的缘故，我就再去追求，再去追求，或者这个特别讨厌的东西呢，我再的去通过想很多方法，就用很多加行，用很多功用啊，想要把它离开。所以像这样这两个方式呢，都可以说是一个取啊，都是个取。那么实际上这个爱和取这二次呢，就是又和前面的所谓的这个无明啊又对上了，无明之是烦恼。爱和取呢也是烦恼啊，实际上爱和取呢又是烦恼，因为就是像这样的话，如果相信我们现在相信当中如果有业啊，如果现在我们相信有业，如果说如果说这个爱和取就是这个烦恼，因为爱的话就特别喜欢，或者说特别喜欢的就是和贪心对应的，特别的排斥呢就和嗔心对应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爱和取啊，有了爱之后再去这个追求啊，或者再去排斥啊，这些都是烦恼作因啊做出的一种动作，所以爱和取实际上就是无明之，爱和取实际上就是烦恼之。然后像这样有了爱取之后呢，就会生有，就生有。这个有呢，就是怎么样呢？这个有实际上就是业的意思，就是业。因为有了爱，有了取，你必定会做出这个做出动作。有了这样的这个，有了这样的烦恼作为基础，你的动作绝对成了业就成了业。所以这个有呢，就会引发后有的意思引发后有，就是说有一种能力了，有一种势力。这个势力就是什么？这个势力就是十二支当中第二支就是行。实际上，这个行和这个有呢，就是一个意思行和有就是一个意思。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彼生有，然后从有生从有出生从有出生，从有出生呢，如果有了有之后呢，就会这个又会产生这个生就会出这个生。所以这个生呢，就和这个识和这像这样的名色和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和这样的一种这个六处等等和名色这方面都可以对应的。这方面实际上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识呢和这个地方生呢有这个相同的地方。若有生除忧病死求不得。如果有了生之后呢，那么就会这个就会产生这个忧虑就会产生这样病产生恼，产生这个求不得等等苦，然后死与畏等俱苦病。就是说如果有了出生之后呢，就是像那种三大苦，三种大苦，或者就是说这个老等衰败，然后死的这样一种这个终结，这些方面或者是畏惧都会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老死之，所谓的老死之呢，就像畜兽这些方面呢就可以这个可以对应的，畜和兽可以对应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流转的过程。众生是怎么样流转的？最初有无明烦恼，然后有烦恼有业，有业而投生，有投生的方面呢，不断的这个成长，成长之后出生之后呢，像这样的话有这个感受，有感受有爱，有爱的话又取有取，有取了又有有，又有就是劳合死，这样不断的流转，不断的流转。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流转就是整个一个十二缘起的流转的过程。就是一个十二缘起流转过程。而现在我们处在哪一位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处在位置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畜位或者受位爱位取位。而如果按照现在这种这个情况看的时候呢，爱和取是比较严重的，爱和取比较严重。所以像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些讲义当中讲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爱和取呢，就是这个成年人成年之后呢，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能力，他的思维已经健全了，发育已经圆满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爱和取。那么这个之前为什么没有呢？这个之前呢，为什么又没有爱取呢？在那个时候呢，能力不足，有受，也就是说，比如说小孩子的时候，他有苦受，他有乐受，但是他没有能力 啊，他没有能力，我这个能力还很小，所以说呢，我对我喜欢的东西呢，不可能再去追求的，不可能再出去。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现在在座的几乎绝大多数修行人呢，现在的话就比较这个能够对应的时候呢，就是爱取的时候。爱的取的时候，因为现在的身体也圆满了，然后思维可以说是也成熟了，这就是能力呢也很强，因此呢最容易呢产生烦恼之后呢再去追求，有烦恼之后呢再去打击啊，再去嗔恨啊，再去取啊，这方面就是直接引发这样的有，直接引发这个投生后世的业呢，就是在这个时候爱取的润发呢，我们在以前在这个学这个因果明经论的时候，这个是学到中间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业呢，必须要有爱取去润发它，才会成为一个像这样真正的一个成为这个投生后世的业。没有爱取润发它呢，它就会干枯它就会这个霉变，它就会老死。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就爱和取，实际上在现在物的时候呢，特别着重要对峙的。如果把现在我们通过修行，现在我们通过修行呢，也就是通过修持前行通过修持这个正行，然后呢把这个。烦恼这个爱，把这个贪嗔痴这方面寂灭了，寂灭之后呢，如果没有贪嗔痴就不可能去取，如果没有取呢，实际上就不会有有的。从这个时候呢，就从爱取开始入手，阶段爱取之后呢，后面这个后面的轮回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比如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后面的痛苦的从前面的因来了，这十二种缘起呢，就是前者作为因，后者作为果，有前面的因必定有后面的果，这个方面是不可以缺少的。就像这个铁链的这个环一样，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如果间断中间的任何一者，像这样，如果间断中间任何一者的时候，它的话，它这个相续不可能这个再连接的，相续不可能再连接的时候就会中断啊。像这样的话，整个轮回就会中断了。所以说，像这样的佛陀所宣讲这个十二缘起，绝对是不共外道的，绝对是不共外道。单单是佛陀的这个智慧这个现证的这样的一种体相之后呢，对这样的修行人宣讲你们要获得解脱，了解十二缘起，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了解十二缘起顺如果是这个顺观的时候呢，它就是流转的次第，无明原型行愿识，怎么样流转，然后又老死比如说今生当中我们活到六七十岁老死了，老死之后呢，是不是终结呢？不可能终结这个是老死，通过老死当中所产生的这个因，又产生无明，由无明又开始第二次流转。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十二缘起的时候呢，特别深奥的修法，确实特别深奥的修法。如果真的了解这些之后呢，把中间的这个把中间的重要的地方间断了，尤其是烦恼，尤其是这个烦恼这个烦恼如果真正一间断之后呢，它绝对后面的这个后面的法就是逐渐的就会。这个中断相当重要的一个修法。然后生灭则令一切灭最后这一句呢就讲了还灭门了前面都是讲流转都是讲流转门，都讲这流转的次第，从无命生行行生死乃至于死与未等俱苦运，这个以上全部在讲流转的生死的过程，众生是怎么样流转的，没有一个上帝来让你去流转，没有个其他的造物主让你去流转，就是因为具有了十二缘起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前因，有这样的后果，因缘聚集而起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轮回呢，十二缘起这个顺观呢是全部在讲轮回的过程，自己呢就是没有离开这样的十二缘起，怎么样观察你不可能超离十二缘起的。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是正在处在轮回当中，我们正在处在十二缘起当中，前前有因，后后就绝对有果，所以说呢这个最负责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把烦恼间断，自己把业间断，像这样的时候就不可能再流转了。所以说最后一句讲还灭门的时候的生灭则令一切灭，当然如果像这样的生灭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生灭呢，实际上就讲到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前面这个有知，后面这个生知，生后面有老死说在后面描述，为什么讲生灭则令一切灭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什么，没有这样的出生，没有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入胎的，像这样的话，如果这个没有，这个中断了，后面就不会有。为什么生会灭呢？实际上这个方面在讲中间一个法生灭的话，就现在就因为什么生会灭？按照因果的规律来讲，不可能无因无灭，无因无缘的方式呢，就是这个生就灭掉了，或者是前面讲的个死就灭掉了，就是因为前面的无明和行已经灭了。所以说他这个死会灭，我也就是说爱和取，爱取有这三次灭了下面的话就生就会灭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生灭是为什么呢？生灭是因为有灭了，有为什么灭呢？有灭是因为这个取灭了，为什么取会灭呢？因为爱灭了。所以说像这样实际上这样观察的时候，还是在讲一个所谓的这个因缘缘起法，因缘缘起法就是一个这个很非常显著的特色，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就是说如果这个有的话，这个因有的，然后它的果就会有，如果这个因没有了，这个果就不会有。所以说就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你要真的要想使老死灭像这样的话，老死当中有这么多痛苦，如果真的要把老死灭，你必须要去灭生， 真要灭了必须要去灭有，有要想灭有必须要去灭取，取要灭必须要 去灭爱。所以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实际上就是说最初灭烦恼，然后灭这个业，业烦恼和业已灭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再有一个通过这个凡夫的方式投身的方便呢彻底断尽的。而圣者投身那是通过愿力推动的啊，通过自在方式受身，那个完全不相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流转和还灭之门。那么该如何视为缘起法呢？由三昧证悟无我之二意的无明中出生行啊，就是种子，或者像这样的行呢，就是说讲业的意思啊。通过这样的三昧证悟无明的二意的无明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无有证悟无我，这个证悟无我是一种二意。如果你没有了解这样的一种二意呢，就绝对从无明当中产生业，产生行了。由行中引生识啊，通过行而引生入胎的识，然后呢识中生受想等四名与零落等色，那么通过这个在胎位的识呢，逐渐产生这个受想行识四名运，然后再产生零落等色法，零色中生眼等内六处，也就是说讲这个六根啊，内六处就讲六根，在名色当中逐渐像这样的话，也首先是个零落位啊，或者像在往后再走的时候鱼龟形啊等等，像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自己六根就这个生出来了，就开始显现出来了。根进十三者聚合而生六处。根进十三者相对的话产生这个六处，根进是聚合之后呢产生六处，这是人人佛陀所说处中生苦乐等受，在这个接触当中呢，或者是产生苦受，或者是产生乐受，所以相对的话在处当中呢产生苦乐等受，受中出生取舍之爱，那么苦受呢相对的话就是这个怪力爱，然后如果是乐受呢就是这个想要就是个欣喜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性取舍，爱中出生为之而奔波之取。取和爱是什么样？取的话就爱的话就是一种喜爱或者乖离，然后就是爱是这样，取是怎么样呢？进一步开始这个动作，为了这样的爱，为了得到这种目的呢，像这样不断的奔波这个方面在奔波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在在的在做加行，在在的做加行。所以像这样，你对一个东西很喜欢，这方面就是爱了。然后呢，就想要这个东西，想要这个东西呢，就开始身体不断的跑动，然后呢，你的嘴呢说很多很多的语言，像这样做很多加行，实际上这个方面在兼顾你的爱，就是兼顾你的爱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爱中出生为之奔波这个支取，这个方面也是包括在烦恼当中。从中生人行之有人行之有就和前面的这个行或者业方面的这个相似，因为有这个有了取之后呢，它必定要产生一种业，像这样业呢就能够能够就是这个行能够行能够取后世的能力进行有了，有中出生后世之生像这样的话从有当中呢还有个能力成熟之后呢，后面的生就会有生必有忧病劳求不得死为悲哀忌苦等巨大苦语，那么如果生下来之后呢，有了生，那么有了生就会有老死，就会有老死，所以有了生就会有老死，那么这个老死当中呢就包括这么多很多这个巨大的苦运，就是有忧愁有病苦有劳苦求不得苦死苦还有恐怖的苦悲哀的苦忌苦等等，像这样的话巨大的苦运。如果无明灭尽则行灭尽，直至生灭尽之间如果是无明灭呢，行就灭了，行灭之后呢，那么识就灭了，识灭之后呢，像这名生灭，名生灭的话就逐渐后面的这样一会儿这个什么这个六处啊，或者这个处啊受啊爱啊取啊，或者就是说这个还有生，也知道生灭尽之间从这开始吧，所以直至生灭尽之间，如果生已灭则自然灭尽忧等这所有痛苦，外面讲了这个还灭的刺激，今天讲了这个地方。